外媒详述习近平执政九年的反政变之路，欧洲议会最大党团挺台湾，呼吁强化欧台合作，聚焦中共威胁，法国和日本年底举行部长级会议，爱立信遭到中共报复，销售大降，欧美弥补损失，曾经协助杀害犹太人，96岁前纳粹集中营秘书受审，哈佛一年获捐数百亿美元，富可敌国，英女王拒受老人奖，话自己心态仲年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0号礼拜三，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9号有海外传媒详细叙述了习近平上台九年来遭遇的多个政变和暗杀事件。旅澳中国问题专家袁鸿兵表示，习近平是采用了极其高端的科技防护手段才得以保命至今，而反政变是习近平全面整肃政法界和金融界的主要原因。近日两名政法府孙力军和傅政华相继落马，知情人士透露他们被拿下的原因是参与了对习近平的政变，他们属于江派人马，所处的位置对习近平的威胁大到可以让习近平性命不保，而他们的落马意味着习近平已经控制了局面。知情人士透露，在武汉疫情爆发之际，湖北军区和上海警备局同时向习近平上报，话孙力军等人预谋刺杀他。习近平闻讯震怒，抽调了15000名武警去调查。此后包括孟建柱、陈津、王立科等多个涉案人及其家属、司机、保姆等人全部被控制。据透露，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亦都因为涉嫌参与了该政变，已经在今年三月底被习近平从新加坡捉回去中国。而马云作为江志成的白手套，自然难逃被整肃的命运。这个亦都是原定在去年11月5号上市的蚂蚁金服被突然叫停的原因。据爆料，马云在海外的170个项目背后的老板都是江志成。据悉，就在孙力军落马当晚，中共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就在会上将孙力军和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并列为三大流毒。而曾经的政法王早已落马的周永康被传出不止一次策划了对习近平的刺杀行动。香港东方日报日前引述接近中南海的消息人士说，周永康早在201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前后就曾经至少两次试图暗杀习近平，一次是在北戴河会议室放置计时炸弹，另一次是想趁习近平在301医院做体检时帮他打毒针。袁鸿兵披露，目前公安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黄小红是习近平的亲信，是他多次发现暗杀事件，因此得到了习近平的重用。袁鸿兵说，两年前习近平就决定要全面整肃公安系统，就是因为发生了多宗想要刺杀他的事件。中共党内现在想要除掉习近平的人太多了。他谈到，从孙力军到傅政华，他们的落马都是习近平在同江派的权力斗争当中对政敌进行最后打击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外媒分析，自武汉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已经有600多日未踏出国门，凸显了中共内斗的激烈程度。欧洲议会最大的党团欧洲人民党党团10月19号表达了对台湾的强力支持。该党团说，台湾是欧洲重要的民主盟友和印太地区的伙伴，并呼吁欧盟及成员国加强与台湾的合作。10月20号欧洲议会将会在法国史特拉斯堡召开全体会议，表决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这一份报告呼吁欧盟提升与台湾的政治关系，包括推动将在台湾的欧洲经贸办事处改名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全面参与国际组织，将台湾纳入欧盟印太战略，展开欧盟与台湾的双边投资协定影响评估 和范畴界定等等，因为欧盟将会在20号对该报告进行表决，欧洲人民党党团19号表达了其坚定挺台的立场，该党团敦促欧盟委员会在今年底之前就开始同台湾的双边投资协定展开影响评估、公众咨询和范畴界定等工作。隶属于欧洲人民党党团的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主席盖勒19号亦都呼吁欧盟加强同台湾的合作。他说台湾是欧洲重要的民主盟友和印太地区的伙伴。盖勒还表示，人民党党团谴责中共企图武力统一台湾，并对因为友台而受到中共恐吓的立陶宛表达声援。他认为中共应该立即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两岸都必须以行动来避免紧张局势的升级。著有《中国危机》一书的美国作家郭里近日撰文指出，欧盟今年以来已经开始加大了对抗中共的力度，譬如今年三月欧盟暂停了已经进行了十年的欧中全面投资协议谈判。他说看到欧盟施压中共，要求中共为其不人道的行为付出比以往更大的代价，这个是可喜的，而且这种抗衡还会继续。法国政府10月19号表达了他对抗中共威胁的立场，并宣布将会在年底前和日本举行2+2部长级会议，商讨两国在印太地区的进一步合作。法国外交部政治事务和安全司司长埃雷拉19号表示，法国目前正在重审他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并渴望加强和日本和印度的关系。埃雷拉是在访问日本期间接受日经亚洲的采访时讲了这一番话。他谈到在美国、英国和澳洲9月15号建立三边防卫同盟之后，法国亦都在思考要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怎样的法美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埃雷拉说今次访日是为年底之前和日本的部长级会议奠定基础。同埃雷拉同行的还有法国国防部国际关系与战略事务总局局长爱吉顿。英美澳同盟成立之后，澳洲取消了早前和法国签订的12艘常规核潜艇合同，转移向美英订购8艘核动力潜艇，此举引发法国不满，继而召回了法国驻美驻澳大使。不过此后马克龙在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之后，双方关系有所缓和，法国大使亦都重返华府。埃雷拉承认该事件对法国是有冲击，但是法国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共的立场并没有退缩，法国将会继续直面中共在南海日益强硬的态度和其他安全风险。他亦都谈到，我们注意到一个共同的观点，即是印太地区的利害关系不只限于和中共的军事竞争，还包括经济和健康等领域。目前我们有必要在该地区共同建立架构，以加强安全和合作。今年以来，法国已经在印太地区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二月法军派出一艘核动力潜艇穿越南海，五月法国和美日澳一起在日本九州岛举行了联合演习，七月法国发布了印太战略，表示将会同日印澳三国合作，以制衡中共的野心。因为瑞典禁止中共在该国销售华为 5G 设备，瑞典爱立信遭到中共报复，导致在中国的销售额锐减。不过爱立信因为在美欧等国获得建设 5G 的合同，从而弥补了损失。10月19号，爱立信宣布该公司将会减少在中国的业务。同日爱立信发表报告说，由于公司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的 5G 设备销售强劲，第三季度核心收益好于预期，抵消了在中国大陆市场份额的损失和全球供应链问题的打击。从去年开始，瑞典加入了美英澳等国家的行列，禁止该国 5G 网络使用华为公司和中兴通讯所提供的设备，这些设备被指会为国家带来潜在的安全威胁。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任期间曾经多次在出访盟国时告知他们华为帮助北京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并提醒盟国 将华为排除在他们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之外。在瑞典禁用华为设备之后，爱立信立即遭到了中共的报复。在中国的最新几轮电信招标当中，爱立信失去了大部分份额。爱立信财务总监梅兰德告知路透社，今年爱立信在中国的收入占全球销售总收入的比例已经从去年的 10% 到 11% 骤降至 3%。 不过该损失又在多个国家禁用华为、选用爱立信的情况之下得到了弥补。据悉，在美国禁用华为设备之后，爱立信从美国三大电信公司 Verizon、 AT&T 和 T-Mobile 获得了建设 5G 的合同。除了中共报复之外，爱立信亦都表示，全球供应链问题亦都是其今年收入骤降的另一大原因。爱立信行政总裁埃克霍尔姆表示，由于供应商的晶片短缺加上物流问题，该公司无法向客户交付某些硬件，亦都导致收入下降。他认为这个问题将会继续对爱立信的经营构成威胁。10月19号，现年90岁的前纳粹集中营打字员弗奇纳出庭受审，他被指控协助纳粹谋杀了11412名犹太人。法庭资料显示，在1939年至1945年期间，弗奇纳担任斯图特霍夫集中营指挥官霍普的打字员。在这段期间，大约65000名战犯和犹太人在该集中营被迫害致死。不过因为案发期间弗奇纳只有18岁，因此该审判在少年法庭进行，而且必须他本人在场才能够宣判。据报道，弗奇纳原定于9月30号受审，不过他当时从养老院逃走，几个钟头之后他才被警方捉拿归案。出庭时，弗奇纳以白色口罩和碎花围巾掩盖住大半边面，让人看不清楚他的实际容貌。德国之声报道说，弗奇纳是最新一名被判犯下纳粹大屠杀罪行的九旬老人，因为犯罪当事人都年事已高，所以近年来希望还当年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一个公道。美国名校哈佛大学的最新年度财报显示，该校今年获得的捐赠基金比去年增加了 27%， 达到532亿美元，可谓富可敌国。报告显示，哈佛大学得到的捐赠基金为全球之最，截至今年6月底，其获捐总额已经相当于南非或者荷兰央行的准备金。在该基金当中，只有 5% 到 5.5% 是用来资助大学的实际经营。例如在2020至21学年，有20亿美元被用于大学经营，而其余资金就被哈佛用来投资活络的金融市场。哈佛去年的投资回报率为 33.6%。 法新社分析说，哈佛大学收到的捐赠基金在美国高等教育界十分常见，其中大多数是来自民间捐款，而且有些捐款人会对捐赠基金设定具体的用途限制，指定将它用于某个特定的计划或者研究领域。新闻杂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显示，哈佛大学去年收到的捐款基金为419亿美元，远远高于第二名的耶鲁大学。耶鲁去年收到的总捐款为311亿美元。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今年已届95岁高龄，不过她近日拒绝接受年度老人奖，理由是她觉得自己的心态依然年轻，还未到获颁老人奖的年纪。年度老人奖主席布兰德瑞斯近日联系了女王，询问她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奖项。布兰德瑞斯说，女王在一封可爱的回信当中拒绝了这个奖项，但在信中对他们表达了极其温暖的最佳祝福。女王的私人助理赖英贝克在信中说，女王陛下认为年龄由心态决定，因此女王认为她并不符合相关的得奖标准，希望你们能够找到更值得的受奖人。十年前，女王的丈夫菲立亲王亦都曾经拒绝过接受这个奖项，她在今年4月过世，享年99岁。年度老人奖的主办方为英国老人月刊OD Magazine， 该奖项已经有29年历史，主要是 颁给对大众有贡献的老年人。今年女王的儿媳妇卡密拉将会担任该奖的颁奖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